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再次回来。继我们上次我们把创世纪导读之后呢，我们来接着导读出谷记。那一说出谷记，大家伙马上就应该能想到的是出埃及，对不对？然后天主怎么以他大能的手借着美色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出离这个为奴之家。所以说出谷记呢，可以算是以色列民建国建教的基础。但是书中并没有提及埃及王朝或法郎的名号，所以说具体是哪个法郎哪个王朝我们不太清楚，我们无法确定真正的历史年代和成书日期。那圣经学家们呢认为出谷记的历史背景啊，应该就是在公元前13世纪左右。他们又从这个书中所用的字啊词这个还有风格得出来，本书的特色呢主要是用我们人的各种感受来描述天主的超越。其中最重要的那就是天主借着美色的故事启示天主自己是唯一的上主，是至圣的，是那个自由者。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出谷记的内容。如果你去看出谷记，它的1至15章呢是讲的出离埃及的故事，强调的以色列民必须要侍奉上主，其中包括了我们说那个十大灾难的叙述，还有灾难的叙述是在7至11章哈，还有这个渡河怎么过红海14章。在这两个叙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上主是他们的天主。然后最后以色列民得到胜利，他们凯旋高歌。那接下来就是离开埃及向西乃山进发的过程。所以我们这里可以说是旷野的行程，有不同的段落，从15章开始，15章、16章、17章、19章1至2节都有。而且也包括了这里边天主怎么解决了以色列子民的难题，比方说粮食的问题，没有吃的怎么办呢？你去看16章。那他们口渴了没有水喝怎么办呢？你去看15章、17章。他们也会碰到敌人怎么办呢？怎么对付敌人呢？好，17章。还有在当中呢，他们会颁布法律和典章，这在15章的25节，还有16章4至5节你都可以看到。以及什么处理案件呐、组织行政人员呐、等等问题，这在18章啊。全书啊，我们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盟约，就是后面盟约法律的颁布和立约的仪式，这个是重要的部分，在19到24章。这里呢我们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也就是每次都是美色召集众百姓，以众百姓的回答来开始。你比方说这个美色在19章7至8节，我们说美色就去召集百姓的众长老，将上主吩咐他的那一切话都在他们前说明了。众百姓一致回答说，凡上主所吩咐的我们全要做。美色遂将百姓的话转达于上主。然后接着呢，你看在24章又有这么一个，美色下来将上主一切话和诫命讲述给百姓听，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上主所吩咐的话我们全要奉行。这是24章的3节哈。然后24章的7节马上又重复，美色拿过约书来念给百姓听，以后百姓回答说，凡上主所吩咐的话我们必听从奉行。所以你看这里边短短的几章里边有3次从19章到24章3次百姓回答天主说什么呀，凡上主所吩咐的我们全都要做，或者全部要奉行啊，听从啊，等等等等。重点的重点那就是天主跟他们说，20章2至3节，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 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这是重点中的重点，20章23节哈。因此出谷记是以色列历史的开端，他们明白上主在一切之外，在一切之上，是唯一的天主。所以说在出谷记当中呢，我们说这个有两个事件比较重要啊，那就是一个确定以色列身份的事件，还有他们要建造什么样子会幕。以色列的身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上主提醒以色列要记着出谷的这个事件，出埃及这个事件，这个事件使他们成为在万民中这个特殊性，他们成为特殊的产业，司机的国家，圣洁的国民。你去看19章38节，3至8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他们的特殊性，选民的特殊性。他们在上主，我们说天主给他们宣布了十诫，还有盟约之后呢，借着不同的仪式，特别是借着建立盟约、接约的形式，24章3至8节，上主与以色列人什么呀，有了新的关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从今以后以色列的上主是他们的天主，以色列是天主特选的子民。第二个时间，那就是建造会幕。上主要以色列民建造会幕，你去看40章34至38节，为什么要建立会幕呀？从此上主居住在他的子民中间，那光荣还有那云柱、等等等等，象征上主的临在，也指向他会居住在怎么样子，我们说撒洛满的那个殿里。这个会幕是之后圣殿的一个什么样子，我们说一个象征，然后是更指向那人间至大的帐篷的那一位，在人间至大帐篷的那一位，那就是什么，我们说真的是那个爱我们的天主。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一个会幕，它是一个在他们行军当中啊，行走当中啊，我们说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我们像我们现在的教堂一样，是不是？那就是一个帐篷，帐篷里面有，我们说有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然后是他们起就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是他们的天主怎么样子，我们说以色列的亚威上主与他们同在，跟着他们同行，他们走到哪会幕就建在哪里。所以说出谷记的大纲啊，它的结构啊，我们说几乎就是什么样子，在旷野。首先我们可以说把它分成三部分，一出埃及，1至15章，说是以色列子民，也就是雅各伯的子孙，在埃及受到迫害了，在埃及为奴做苦工，但是天主没有忘记他向亚巴郎和圣祖们的许诺，所以选拔了美色为民族的领袖，叫他领导自己同胞出离埃及，以伟大的奇迹救他们脱离奴隶的生活，所以说领他们来到了西乃旷野。然后接下来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埃及到西乃的这个旅程啊，15章到18章哈，记载了以色列民在路上经验了天主大能的呵护，令他们艰辛信赖天主的照顾，天主在西乃山上并将自己启示给以色列子民，给他们颁布十诫法律，借梅瑟与他们订立盟约，使他们成为特选的民族，神权政体的国民。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什么呀？以色列在西乃颁布约书和制定宗教敬礼，天主自己要做他们的君王和领袖，住在百姓中的帐幕内，而且任命勒位的子孙代表百姓在会幕中服役，并定下了什么样的祭献天主的各种礼仪。所以说在这最后我们要看一看出谷记的神学思想，最主要的神学思想有两点。第一，那就是上主亚威是以色列人应敬拜的唯一真天主，因为上主是以色列的天主，在我们说尤其是在灾难的叙述当中，对不对？7至11章还有过红海14章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主如何以他的大能来呵护他们，拯救他们。所以上主天主是他们的天主。那在埃及还有这个行的各种灾难等等，都证明了天主的至高无上，全能无限。法郎在5章20节说，我不认识亚威。因此出谷记的主题那就是什么呀？认识上主我们的天主。然后你去看7章8章都有这个，如此你必承认我是上主，第7章17节。 然后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埃及人也将会知道我是上主，14章18节。尤其是在出埃及凯旋歌的最后一节啊，以色列高呼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说什么呀？上主为王，万事无疆。15章18节，你看一看啊，因为上主统治以色列人，并住在他们中间。所以第一个主要的神学思想，它就是亚威上主是以色列应该敬拜崇敬的唯一真天主。那第二点，那就是以色列是天主的子民，在万民中，我们说尤其是天主拣选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将成为上主的特殊产业，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19章5至6节，这是亚威上主对以色列的要求，也是对他们的一个什么样一个祝福哈，就是他们是天主的子民，特选的子民，是两，这是第二个。所以这两项神学思想啊，实在是以色列宗教与历史的两个什么样子要素啊，也是以色列政治与宗教的基础和中心。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说出埃及记的作者呀，有意在说明上主借着他的仆人美色呀，显了大量的奇迹呀，行了大量的奇事啊，等等等等，使以色列民的仇敌屈服。他又亲自带领以色列民走过旷野40年的路程，进入福地。作者正在说明他们能够进入福地，完全是应验什么？上主对圣族们的许诺，也就是救恩式的延续。所以我们感谢天主啊，真的是他在异民当中，在埃及那里行了奇迹，行了大事，然后是他特别的拣选以色列子民成为他的什么样子，他的子民特选的民族。然后是我们每一位何尝又不是天主所特别召选的呢？但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勇敢地活出天主给了我们这份照耀，活出我们这个特殊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天主特别拣选的。好，也愿意我们在生活当中成为别人的福源。感谢主，赞美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